C'est ça.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全力继续在这里敬拜他。平常我们说主祷文，其实是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怎样祷告，对吧？教导他的门徒，直到今天我们都用主祷文来祷告。但是呢，真正的主祷文只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因为这里很清楚记载主耶稣的祷告文啊。这个祷告非常重要，不单只是为当时候的门徒祷告，也为以后的时代，为后世来做的祷告。所以有人说这一段圣经是约翰福音里面最重要的一段经文，从这个角度的确我觉得是啊，因为这个是超越所有时代的，也是记载耶稣祷告当中最长的一个祷告。我们说这个是一个分离的祷告，因为是临别之前的祷告。当主耶稣已经说完了对门徒临别的教训，设立的圣餐，为门徒做这样的一个祷告，就好像我们弟兄姐妹离别之前，很多时候我们都会用祷告 来把对方交托给主。主耶稣就是在这个时候把门徒交托在父神的手中。这不单是一个分离的祷告，这个还是一个大祭司的祷告。当主耶稣基督快要上十字架了啊，他就进入这个好像至圣所里面一样的一个为会众在神面前请命的一个祷告，里面分了三部分。首先耶稣为自己祷告，为门徒祷告，也为全教会祷告。只是耶稣为自己祷告的话不多，最长的篇幅就是为门徒祷告。我们一同来念啊，从这个第九节开始，耶稣为门徒的祷告。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为他们本是你的，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并且我应他们得了荣耀。我到你那里去，我不再留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圣父啊，求你应你的名，就是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使他们像我们一样合而为一。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我奉你的名，就是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我也护卫了他们。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好使经上的话得以应验。现在我到你那里去，我在世上说这些话，是要他们心里充满了我的喜乐。我要把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把他们从世上接走，只求你保存他们，使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使自己分别为圣，为要使他们也应真理成圣。在这么一大段耶稣为门徒的祷告里面，我们想到几方面。第一个呢，就是想到做门徒的意义。首先在祷告里面，主耶稣说这些是本来属你的啊，我的门徒本来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啊。这个呢，其实都是非常亲切的一种表达啊，就是讲明三位一体的神那种合一相爱的表现。这个赐给我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万有都属于神的，没有一样事情不是出于神，对吧？而父神的灵 在人心里面工作的时候，是回应了耶稣在他们心里面那种呼召啊，叫人对耶稣的呼召有回应啊。今天我们都做主的门徒，对不对？啊，我们是怎样成为主的门徒，都是因为上帝自己的工作啊，他的灵感动我们去回应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与大爱。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啊，不是因为我们够聪明，所以我们懂得回到神面前。对神的灵在我们心里面工作，听到福音我们又回应。所以我们都是父赐给基督的，对啊。所以今天你是属谁的啊？如果你的心里面觉得你还像还不是属于基督的啊，只是神没有放弃你的啊，所以呢，你好好回应上帝在你心里面的工作，圣灵的声音。我们回应，我们就自然成为父怀抱里面的孩子。主非常看重我们，很爱我们，所以呢，他临别之前就做了这个大祭司的祷告。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珍惜与主这一份情谊跟关系呢？还是我们一天过一天，我们就是这样跟吧，啊，不晓得是怎样的，跟他的关系好也好，不好也好像没有什么不好，其实这个是大有问题的。耶稣那么爱我们，看重我们，一直为我们祷告，今天我们应该怎么看我们自己呢？我们应该怎样用爱来回应他呢？所以真的我们需要保守自己藏在主的爱中，因为这种关系不是必然的，也不是我们配得的，是神的恩典怜悯，他的拣选领导我们，所以我们真的不能轻忽来要持守啊，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呢，就是做门徒的意义是领受并遵守主道的一些人。耶稣说，你赐给我的道我已赐给他们啊，这就是耶稣基督来这个世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目的。你记得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什么？有恩典与真理。耶稣就是来做这个，耶稣来了就把充充满满的恩典跟真理带到这个世界。当然第一声第一手就是给了他的门徒，而他们也领受了啊，在这个祷告里面耶稣也表达了，所以他做的都做好了，他们也领受了，并且他们也遵守你的道啊，这个还是非常重要。意思这是门徒是已经明白和确实知道而且相信基督是父所差来的。你记得那个多马到最后耶稣复活他才说我的主我的神，显然之前他不一定肯定他就是那位神，对吧？直到耶稣复活向他显现，你要看的证据都在这里。哇，那时候多马才知道不得了，得罪神啊！他就是那位神，这个很重要，因为直接影响他们遵守主的道。怎么叫遵守主的道呢？就是接受主的任命和差遣。正如主耶稣是被父神差遣，门徒也要被耶稣所差遣。所以历代以来在使命的传承上都与耶稣一样是没有分别的，是一脉相承的，都要在不同时代进行同一个使命，没分别。所以这个祷告是超越时代的。所以耶稣复活显现的时候，你记得吗？除了给门徒平安以外，接上去就马上有的这个差遣。他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这里重复对应在这里的祷告啊，复活了就是时候啊，他要做这个差遣。弟兄姐妹，除非你不愿意跟从主，你不以主为主，否则你不能单单领受主的道，还要遵守他的道。一个人说我听过神的道，不等于你真的已经领受。真的领受是在你遵行他的道来显明，你遵守才表示你已经领受神的道。不然的话，我们一直坐在那边听啊听了，听完一篇道也一篇道，对你好像生命没影响， 那到底你领受了还是没领受呢？啊，所以呢，我们不单只领受，做门徒我们还要遵守我们听到的道。然后第三点就是，是荣耀基督的，啊，在第十节这里，圣经说主因门徒得了荣耀，啊，一个做医生的，啊，他医好了病人，当然就因为这个病人恢复健康而得了荣耀。当老师的，当他教导一些品学兼优的学生啊，他就因为这些学生优异的成绩而得到荣耀，对吧？啊，如果一个教练他能够训练出奥运的金牌选手，其实啊，他也非常得光荣，非常得荣耀，因为他的训练出来的选手有杰出的成就。啊，耶稣呢，他救赎了人类，所有蒙恩得救的人就成为他的荣耀。耶稣基督也看见他所做的心满意足。啊，这个在以赛亚书里面啊，耶稣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被改变的人就成为他的荣耀。你怎么荣耀基督？就是你生命有改变。上个礼拜我们在这里举行敬礼，每一个见证我觉得非常感动，因为他们很真实的来表达他们在神里面那种信仰的历程。虽然他们是刚受浸，但是呢，他们都能够讲出他生命这种改变，之前怎么样，之后变成怎样，耶稣基督肯定在他们身上得到荣耀。所以我们做见证是为了高举基督，让神的名得着他当的荣耀。弟兄姐妹，你愿意荣耀基督吗？不愿意的请你举手，没有一个敢举手。你说我愿意荣耀基督的也请你举手。啊，干嘛啊？不愿意也不举手，愿意也不举手，这个大有问题啊。如果你愿意荣耀基督的话，你就要清楚怎么去荣耀他，就是你的生命必须有改变，而且不断成长，好叫主的名在我们身上得着他当得的荣耀，让人看出你的长进来。如果我们奥雅基督教会十年如一日，人家看见我们没表现、没改变、没长进，哦，上帝真的被羞辱，对吧？啊，不单止没有得到荣耀，而且呢，见到我们真的是摇摇头啊，哇，太令人担忧了！为什么这个教会一直没有成长的表现？没有成长的表现，肯定不能荣耀基督的。所以你说你要荣耀基督就好了，你要知道怎样去荣耀他。你生命有成长的表现，不是高举自己，我生命成长了，这也不见得你成长。真正成长的人不一定是嘴巴讲了我怎样成长，而是你生命有表现。你有表现，你不讲人家都看得见，对吧？那个花开的时候不是说我开花啦，不用讲，人家看就看见你开花了，对吧？不用讲的嘛。所以门徒就是属于基督，遵守基督的道，真知道基督和荣耀基督的人。然后呢，耶稣基督怎样为门徒祷告呢？因为他知道门徒的挑战，耶稣知道门徒留在世上所遇到的挑战是非常巨大的。这当然不难想象了，在第四纪，对吧？因为世界凶险，魔鬼攻击很厉害，世人也恨他们，逼迫也会临到他们，尤其是在当时这个罗马政权残暴对待基督徒，哇，这个你想一想就是非常可怕。所以耶稣肯定知道这些门徒要面对的是什么，所以我们的主就呼求圣父为门徒祷告，求父怎么保守他们啊？这个保守一而再出现在这个祷文里面。嗯，怎么保守呢？啊，求神给他们有合一的心。合一这个重要性在这里，就是你如果不合一啊，你就很容易被魔鬼仇敌 逐一击破啊，这个危险性在这里，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做独行侠，就是这个意思。教会不完美，但是你需要同行者，听得懂吗？你怎么单打独斗呢？哦，你说我崇拜就好了，我不参加团契。崇拜当然很重要，但也不能代替团契。我们散会之后就各自走了，吃饭了，回家了。你需要团契，因为我们需要凝聚，免得被主义击破。第二，在世界的安全，误会他们不致灭亡啊！这耶稣非常在意的一个事情，所以他为这个事情来祷告啊，求神来保守我们，而且呢，求神能救他们脱离那恶者啊！这就是一个为他们求啊，父神保守几个很重要的方向。今天我们同样需要神的保守，都需要自己方面的保守，对吗？肯定是的。世界为什么恨恶他们？今天世界上的人为什么恨恶我们呢？是因为我们与这个世界不同，与他们的想法不同，做法不同啊！因为我们是被主所拣选分别出来的，你不是因为这个跟他们不同就觉得哎呀，好像我就被排斥了，我就很难跟他们一伙了，很难得到他们认同了。你不要这样，因为这样的话他看不出你跟他有什么不同了，他反而不觉得你什么特别啊，因为你跟他一样嘛。你在讲什么他不需要听了啊，来教会吧，信耶稣吧，我什么要信耶稣，你跟我一样的了啊，这个就麻烦对吧。我们坚守立场，真理原则，世界的人当然会恨恶你了啊！你怪怪的，为什么我这样做你不是这样的啊？你反对我这样做呢？当然我们有基督真理的立场。今天世界恨我们是因为我们与世界不同啊，不等于说我们不吃人间烟火，乃是我们生命的取向不同啊。由于门徒在世上要面对各样考验和挑战，耶稣体谅体会他们一定受到很大的压力，很不容易，所以耶稣离开世界之前求父赐给他们什么？赐给他们喜乐啊！不要一直在哭，不要一直在说哎呀天要掉下来啦，很悲哀很痛苦啊！哦，这样做基督徒啊真的很悲哀痛苦了对吧啊，虽然是这个环境，耶稣为他们得喜乐来祷告。我们少遇暴风，虽然在困难的日子里面，不等于我们不可能有这个喜乐。喜乐是从心里面出来的啊，不是外边你看见环境风平浪静啊，就等于流喜了。有些人呢，在平顺的日子也不见得他们能笑出来。我们在暴风雨当中，我们心里面知道神同在平安，我们还是喜乐。而且呢，耶稣也为他们什么呢？求父赐给他们真理啊，这个很重要。也求父让他们因真理成圣。所以这道理第三点啊，为门徒的祷告，就是为他们的成圣来祷告。在这里有一句话非常值得我们思考的，其实也描述了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中各过生活的一种真相，那就是耶稣所讲的一句话啊，也重复的在讲，他们不属于世界啊。这个听上去就奇怪，我们明明在这个世界，为什么我们不属这个世界？就好像刚才也讲了，我们跟他们的不同啊，我们的价值观不同，我们的道德观不同，对吧？我们属灵生命跟世人的生命是不同的。生命根本的本质不同，所以归属也不同。他们是向这个世界向着那恶者的啊，被魔鬼辖制啊。但是呢，我们是归于天父，不是归于世界的。所以耶稣说他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是从这个角度去讲的。不是说你今天不是活在这个世界，你活在这个世界，但是你不属于这个世界。不过耶稣基督也说呢，啊，我不求你把他们从世上接走啊。这个有一点，你觉得啊，我在前后是不是有点矛盾呢？一方面说不属于这个世界，但是又不能离开这个世界，哇，这好像耶稣来为难我们嘛。 啊，我们不是这世界，离开这个世界就不是已经容易解决这个问题了吗？怎么可以过这样的生活呢？啊，有一种降力，对吧？假如不属于世界，意思也离开世界，那就简单了啊！就好像耶稣马上要离世，当然耶稣离世不是等于他简单的离世啊，起码他会离开这个世界与父神同在啊。那如果我们啊觉得哎呀，耶稣你能够离开，我也跟你离开啊，不是已经解决这个啊地上我们要面对困难这个麻烦吗？啊，你也不需要为我们祷告了，因为我们跟随你，你走我们也一起走就好了嘛。啊，当然这个不是耶稣的意思啊，他离开啊，不是留下我们啊，不是不顾念我们，只是因为在这个祷告里面，你看见耶稣离开，不是不理不管我们，还是他非常的。认真的想到我们的需要，他还一直为我们祷告啊。所以空间你看不见他，不等于他已经不关心你了啊。耶稣要他们留在世上，而在世上这段时间，他们也不属于这个世界啊，与世人不同，但是又不能离开世界，要继续活在这个世界上，这就是门徒在世界生活的张力。我相信这个你跟我都没有例外的，你有没有感受到这种张力啊？肯定有了，有没有啊？要维持基督徒的原则，活好我基督里面的生命，但是这个世界真的太复杂太混乱，我要怎么做好好像都很难的啊。所以有时候啊，很多基督徒觉得哎呀，既然那么难我就退去吧啊，反正啊我怎么做都做不了啊，所以呢这个反正啊觉得啊很艰难的啊。啊，今天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跟从耶稣啊，岂不是面对同一个问题吗？当然耶稣很明白，他不是为难我们，我们与世界不同，与世人不同，价值观不同，那怎么办呢？那就是耶稣在这里祷告的一个意思啊，我们要用真理来成圣，真理能叫我们成圣，所以我们要学习真理，知道圣经里面的原则教训。真理里面当然跟世界的价值观很多的不同，这也是我们能够在这个世界生活也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原因啊。我们要过日思而处世的生活。你知道一个洁净的动物啊，它的特征就是它的蹄啊，好像羊的蹄，它好像那个脚了放在地上，但是它的蹄好像不完全在这个地上的啊，它入世出世啊，所以我们生活在这世界，我们不会被这个世界来影响。耶稣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时况中为他们祷告，怎么能够不属世界，但又是在世界的生活里面成圣呢？原来神的道真理就成为一个重要的指标。耶稣说，我把真道赐给了他们，他们应作真道，使得他们有一个活泼的生命，内心里面有一种生命的动力，意思他们可以在世界之中生活，但是却不属于世界。举个例子，这些是什么？咸鱼，有没有人没吃过？我想南方北方都有咸鱼，可能不同的鱼，但都是咸的鱼啊。我不晓得味道有什么不同啊。那咸鱼为什么变成咸鱼呢？它出生就是咸的吗？因为这些鱼是用盐腌过，所以就变成咸鱼了，对吧？但是你有没有觉得奇怪？这些鱼在海里面生活那么久，出生就在海里面，没有被人抓上来之前都在这个海里面，但是你从海里面钓这个鱼上来，你吃的时候它不咸的。有没有一些我们说咸水鱼啊海鱼啊，你煮的时候它就已经变成咸鱼了？没有吧啊。那么如果这样就很严重了，海鲜就不是海鲜了啊，也不能卖那么高的价钱了，对吧？ 为什么泡在海水里面那么久的鱼反而不咸呢？原来它在海里面的时候是什么？一条活的鱼。虽然海水的盐分在它的周围，但是因为这个鱼是活的，它就有一种生命力，使它的身体能抵抗海水的盐分，而不会在海里面也已经变成咸鱼。哇，如果在海里面那么久啊，哇，被盐水来包围啊，哇，已经马上变成咸鱼了，就真的很麻烦了，你知道吗？每一条鱼都是咸鱼啊。但是呢，一条鱼死了之后，哎，你用盐液它就马上变成咸鱼，那你就听得出那个分别了没有？你有生命还是没有生命？其实这个比喻所说的就是一个人，假如里面有一种生命力，那么虽然活在一个恶劣的环境，道德败坏或者挑战很多的现实社会中，只要里面有生命，我们还能抵抗与世界的不一样，因着真理而成圣。这些真理是可以活出来的。也就是说，当耶稣为这些留在地上的门徒祷告的时候，他正是在求天上的父给这一群留在世上继续要完成天父旨意的门徒。你不能光把他们放在世界而不管他们，耶稣就是为他们祷告，他们有能力，而且他们有真理，以及他们生命成长又改变，他们就自然能够胜过这个世界。不是因为他们自己，是因为神的道、神的能力保守他们，叫他们在世上能够继续成圣，哪怕这个环境是那么的不好。我们生活都是受很多考验的，肯定的，你不要以为什么考验都没有你才能做基督徒啊！反正呢，我们面对的世界环境不会改变，但是你的心要靠主更强，以致我们能够一代接一代的都有这种因真理而来的生命力，于是他们能够活在世界上，却不属于这个世界，不是被世界影响，反而他们影响这个世界，改变这个世界，活在世界上因着真理而成圣，也是一种得胜。所以求主让我们也经历耶稣这种大祭司的祷告，这个祷告不只是为当代的门徒来祷告，这个祷告也是为历代历史跟从耶稣的人来祷告，包括你跟我。因为我们在不同时代其实某程度都是活在一个非常类似的处境当中，在这个处境里面，我们需要有正道带来的生命力，以致我们在这个世界中可以活出不一样的生命和价值，并且能够因正道而成圣。这就是我们一生的追求，不单止你在澳亚基督教会要这样，有一天神不晓得带你什么地方，你要继续朝这个方向来过你在地上的日子，用真理叫我们成圣。然后第二大部分就是为全教会来祷告。耶稣不只是为他的门徒祷告，我们再来念下面一段啊。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这座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父你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好让世人信是你差我来的。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合而为一，让世人知道你差我来的，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父啊，我在那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哪里，使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世以前你已经爱我了。公义的父啊，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些人也知道是你差我来的，我已让他们认识你的名，还要让他们认识，好让你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耶稣为全教会祷告，我们看见就是教会要扩展的一个非常关键因素，合而为一。耶稣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来讲到合而为一啊，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第一代门徒之间要合而为一，第一代和第二代门徒之间也要合而为一。因为耶稣基督的祷告就是为这些应作门徒而来认识主的人啊，所以就是不单只为那一代，为他们的下一代来祷告。我们可以想象彼得、约翰、雅各等等的第一代门徒，他们跟着耶稣一起来啊侍奉，他们之间当然彼此之间要学习合一了啊，真的如果同门是兄弟啊，同一个空间时间出现你都不能合一，你那个真的麻烦了。今天我们如果你看得见的都不能跟他合一了，你怎么说看不见的你会跟他合一的，对吧？是从我们低声低首来出发啊，到了第二代门徒出现的时候啊，被他们影响或者带领他们信主了，栽培他们成长了，他们有他们年轻一代的跟随者了，对吧？啊，这是教会啊，都希望是这样的。他们之间也要合一，不是下一代是下一代的事情了。啊，老一辈的跟年轻一辈的要合而为一，这是耶稣祷告的重要性在这里。不止同辈的要联合在一起，跨代之间也要联合在一起。这个真理的确是使教会能够无限发展的一个重要真理。不是因为老一辈的以老卖老，而是老一辈的门徒来按着神的心意来帮助成全下一辈的门徒，这个才能承接，对吧？传承。而下一代的门徒也尊重老一辈的门徒，以致耶稣基督的使命和托付能够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如果这样的话，根本就不会断层，不会失传的。如果你说一个教会什么啊，忽然间他本来很兴旺，变成了他一直在衰落，当然中间出现这个环环相扣这个问题，没有连结的好，就是没有符合在耶稣基督在这里为这些不同时代的门徒祷告的这样事。所以耶稣离开世界之前的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为我们祷告，是要我们意识到他不只是训练一代的门徒，而是渴望一代接一代，一代接一代，使后浪接成了前浪，彼此传承，一起同工，好让福音能够一代一代传下去，而真理所带来的生命改变也就能一代一代的如此传扬下去，不断扩展，建立神永恒的国度。今天奥雅基督教会快要靠近50周年了，我们都希望教会能继续扩展，有没有人不想的？当中的关键同样就是在这里所讲的，要合而为一，人人先做主的门徒，人人与主合一，小组与小组合一，牧区跟牧区要合而为一，团契跟团契要合而为一，年长的与年轻的要合而为一，华语的跟粤语的要合而为一，我们教会三语都要合而为一，就是耶稣的祷告，耶稣的吩咐，耶稣的期望，听得懂了没有？我们要华语成长吗？感谢主，但是不是我们成长而已，我们的成长表现就是要这种合而为一。如果你没有这种合而为一，哪怕你已经成长，也不是神的心意。我们彼此同心结连，事工上紧密合作，教会 不肯定，教会肯定不会不兴旺的，教会肯定不会不夸张扩展，不可能不继续来被建造荣耀神的名。每一代每一个不同背景的组别单位怎样能够合为一呢？耶稣在这里祷告也讲了，所以这个祷告非常丰富的。这个大祭司的祷告里面提到什么？有个方法，就是耶稣最后所说的那几节，活在耶稣基督的爱里面，正如耶稣活在父的爱里面。爱就是应数了，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种爱？有这种爱，不合一都会变成合一了，怎么不同都变成同心，变成合一了。关键就在这个爱。耶稣说父的爱怎么领导他，他与父怎样相爱，他也希望我们跟随主的门徒每一代都有这种相爱，这就是关键。神的爱就是我们合一的动力与能力的源头，教会存在的使命就是见证基督。教会合而为一的表现，真正是要表明教会存在的功能跟使命，就是见证基督。耶稣为以后所有信他的人，意思说全教会祷告，跨世代的教会，跨世纪的教会来祷告，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父你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好让世人信是你差我来的。这一句很重要，在哪里呢？这就说出教会在世上的使命，使世人因为见到这些基督徒的合而为一的表现，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所以你不要以为我合一也这样，不合一也这样，不是这样啊！你不是为你自而活啊，你为神的国而活啊！人家看见你，决定他会不会真的知道耶稣是从神那边差来的。你说那个严重性严重不严重？不光是你说我愿意合一就合一，我不愿意合一就不合一，这是绝对错误。教会在世上的使命，是世人因为见到这些基督徒的合一表现而认识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这只是耶稣所说的，换言之，教会就是基督在世上的代言人，目的就是见证基督，不是为什么品牌来卖广告，而是我们生命的成长表现来荣耀见证基督，高举基督。今天教会追求合一相爱的表现，不只是为了一家亲，而是荣耀见证基督。正如耶稣所说的，你们若彼此相爱，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你希望人家看见你认得出你是主的门徒吗？荣耀是归给神，最怕人家看见你从头到尾都看不出你是基督的门徒，你还要人信耶稣吗？不可能。世人因此被吸引到主面前，是因为我们相爱的表现，我们有合一的表现，这种重要性有决定的因素，也是教会能完成大使命的重要途径。所以凡在教会与教会之间有分裂、有排斥、有相争的地方，基督教的道理就受到规选，耶稣的祷告就受到挫折。任何教会如果缺乏合一的精神，福音的传播就受到拦阻，教会彼此相争就更没办法使人归向主，只会批评教会，而把责任好像推到主的头上。这个你觉得对神公平吗？我们这样做只会把人推离开神更远，结果非常严重，是非常大的罪。从大祭司的祷告可以知道，只有信徒的合而为一能叫世人相信基督的真理及 基督的身份。人的本性是分裂而不是和联合的，分党分派分门别类才是人那种本性常情。基督徒之间的真正合一乃是一种超自然的现象，需要超自然的解释才能说明。遗憾的是，很多时候教会并没有向世人显示合一的表现，世人看到信徒间的不合一，因此便看不出基督教信仰的超然经历，超然的一种价值。因此每一个信徒都有责任对同道表现爱心的合一，以回应基督的这个祷告。最后我们想到，无论是入世而出世的生活，或者是追求属灵上的合而为一，我们很多时候觉得好像力不从心。牧师你所讲的我都想啊，但是我没有这种能力。你有没有这种想法？原因往往是我们都被世界的律啊，这是什么律呢？就是顺从体贴肉体的一种律所影响。我们如果靠自己是很难胜过这种世界的律，只有靠基督。正如你靠自己是不能摆脱地心吸力的，但是你有一个办法，就是坐上这个火站。你坐上火站，火站的动力能够带你一飞冲天，摆脱什么地心吸力的这种限制。同样，只要你依靠基督，与他合而为一，藏在他里面，你就能够胜过世界。你有足够胜过世界的一种动力跟能力，这种动力比这个火箭更大。你听得懂这个意思吗？为此，这位大祭司的祈祷不是停在当天祈祷的时空之下，而是超越时空的。因为罗马书第八章也说，他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我想就是延续他在这里的祷告。另一方面，在希伯来书第七章那边，这位祭司永远留住的，他具有不可更换的祭司职任，所以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长远活着为他们祈求，求上帝帮助我们。我们一同祷告。主啊，求你恩待我们，帮助我们想到你的性情，想到你的召集，想到你离世也做这种不单只分离前的祷告，也是一个大祭司的祷告，以致我们历世历代不同文化种族的信徒，你的跟随者，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不是靠我们自己，我们是要依靠你，我们能够彼此相爱，彼此合一，来见证高举荣耀你的名。求主恩待帮助带领我们奥雅基督教会，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